公孙获和高渠尼来看望祭祖，你们来的正好，我就实言相告。”他就把在宋国被软禁前前后后的情况全说了。这二位一听非常气愤，公子冯刚从咱这儿回去就变成这副德行了，他手伸的也太长了。庄公传位给哪位公子，与他什么关系呀？祭祖说，这不都是因为公子图吗？他要不住在宋国，也不能惹这么多麻烦。二世子才住几天呢？前前后后加起来不到一个星期。他公子冯呢，在咱们郑国住了好几年，庄公一直把他作为上宾。公子冯也曾经多次请求庄公出兵帮忙，大王都没答应他，不愿意看到他们手足相残。公子冯就不一样了，他要帮助子图打回郑国来，他把人马都安排好了，叫我给拦住了。你们说这事儿怎么办呢？这二位一听气大夫，公子图做的也不对，现在郑国的国主是他大哥公子乎，子乎做国君是庄公安排的。这时就听里屋有人大吼了一声，你们住口。只听啪的一声，连龙一挑，公子图那里边出来了，把这二位吓一跳，感情公子图已经回国了，在这儿呢。只见他手摁佩剑，俩眼通红，你们说的不对，当年我父王在位的时候跟我说过，他百年之后要把郑国交给我，怎么突然变卦了？是不是你们在我父王的跟前说了我的坏话？把这几位吓坏了，他们连喊冤枉。世子，我们怎么能做这种事儿呢？历代帝王最讨厌的就是大臣掺和他的家政，这点起码的常识我们都懂，我们从来也没过问过这件事儿。这时大将高渠尼站起来了，他先见驾，给公子图施礼，二世子，纪大夫这个事儿做得对呀，就应该立您为国主，郑国早就应该易主了，由您来当这个国君。高渠尼跟公子乎合不来，他跟公子伟是好朋友，按他的心思，他想让公子伟做郑国的国君，可是没有机会。现在一看公子图回来了，这是一个难得的契机，我先顺水推舟，先把公子乎赶下台，让公子图做国主，以后再慢慢的和公子伟商量，要设一计再推翻公子图，所以他才站出来。我们热烈欢迎您回国，高渠尼表态了，谁还敢反对呢？高渠尼现在是兵权在握，郑国的几员名将都不在了，现在就属高渠尼了。他这几句话就把在场的这几位全给镇住了。公子图很欣赏高渠尼，将军言之有理，那咱们就听祭祖大夫的安排吧。祭祖说，我把二世子接回来了，郑国的国君就由二世子来做。我想了一个办法，各位回去以后辛苦辛苦，搞个串联，找文武给公子乎千岁上书，请他让位。他要是想不通，我亲自去劝说， 家一听，这个办法不错。高渠尼插话了：“你们只管联名上书，如果千岁不让位，我来处置。”大家一听就明白了，高渠尼要实行兵变。祭祖苦笑了一声：“唉，将军，事情到不了这个份上。这个事儿啊，我们马上去办，找文武百官写了一份万言书，第二天就递上去了。”公子乎一见这万言书，当时就懵了，这是怎么回事儿？为什么满朝文武都劝我退位？我派了两位大臣去看王继祖先生，没有回音。众文武怎么突然呈上来一份万言书，要我退位呢？我得去问问继祖大夫。还没等他去呢，继祖来了，君臣二人在密室一番长谈。公子乎明白了，原来弟弟回国了，向自己要王位，看样子不给还不行。公子图有后台，他的后台就是宋国的国主公子冯，他要伐秦国的人马来攻打郑国，帮公子图夺位。祭祖大夫已经给人家立了四据了，这该怎么办呢？祭祖也挺为难，他看着公子乎，这真是一位正人君子，要是换了别人，一听这事儿，准得三山神暴跳，武林豪气飞空。一个是立刻把公子图抓起来杀了，再一个那就得和宋国宣战。公子乎听完了事情的经过，他很平静，只是有点不理解公子图：“你有什么想法回来跟我说吗？咱们亲兄弟之间有什么事儿不好商量？你想当国君，我可以让给你，最好别打仗，要是举兵动武，百姓就要遭殃。我没给郑国造什么福，也不能给郑国的百姓带来灾难。祭祖大夫，您是我父王的股肱之臣，您说我应该怎么办呢？”公子乎一番话把祭祖大夫说哭了。子乎真是个忠厚老实人。“千岁，我有个主意，您把国主的位子让出来，你也不能在郑国住下去了，得赶快离开这儿，找个地方避避难。”公子乎一听：“可以呀，要避难我上哪儿去呢？您是不是到齐国去？”“到齐国去不行，我不能去，我得罪过齐喜公。另外齐国是个大国，他也看不起我。要不然您上陈国，陈国是公子乎丈人家，您让我去丈人家躲着，那多丢脸呢。我有什么脸面上陈国？哎呀，这可真不好办。”祭祖挺为难，得给公子乎找个存身之处。郑国是待不下去了，公子图要是当了国君，他就不能容公子乎，看起来不让王位是不行了。不让王位，郑国和宋国就得开战。公子乎主动提出来退位， 以免百姓遭殃。宁可王位不要了，也不能让老百姓遭难。我这个王位也不是让给别人，是让给我弟弟。那说了半天，公子乎到底是上哪儿去呢？开始叫他到齐国去避难。齐国是大国，齐喜公和郑庄公非常要好，没少在一起协同作战，称得起是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。如果公子乎到了齐国，不单安全有保障，还能享受礼宾待遇。齐喜公见过公子乎一面，他特别喜欢他，还亲自跟庄公提过亲。齐喜公有两个爱女，他这两个女儿都特别漂亮，尤其是二女儿文姜，长得比他姐还好看。倾国倾城，是比花花谢雨，比玉玉开香，是一位绝代佳人，不单貌似天仙，而且还很有学问，文才过人，出口成章，所以齐喜公给他起了个名字叫文姜。给文姜郡主提亲的人可多了，一般寻常百姓家还一家女百家求呢，何况是一路大诸侯齐喜公呢？喜公是一概拒绝，他这宝贝闺女谁也舍不得给，他就看上公子乎了，想把女儿许配给他。当时把庄公乐懵了，要把这个漂亮姑娘娶到郑国来，不仅是我儿子金屋藏娇，也是我郑国的荣耀。当时庄公就答应了。等他跟公子乎一商量，完全出乎郑庄公的预料之外，公子乎不同意。他跟庄公解释，我不同意这门亲事，门不当户不对，因为那时候齐国比郑国强大，真要是答应了这门亲事，是不是有点巴结人家，与您面子上也不好看。再说孩儿我文武不济，事业不成，我怎么能跟郡主文姜比呢？那是一位了不起的才女，她不一定能看得起我。再说孩儿我也不想这么早就结婚，请父王千岁宽容理解。一番话说的庄公没词儿了，他心中暗喜，我儿子真有出息，这叫金银不移其志，美女难动其心呢。我儿公子乎是一位智者，那好吧，我跟喜公说一声吧。庄公在齐喜公的跟前说了不少的好话，说公子乎年龄还小，不想这么早就结婚。齐喜公笑了，我明白了，其实啊是庄公千岁你不愿意，不愿意就不愿意吧，你就别找借口了。你我都知道国主15岁结婚的人有的是，我知道公子乎的年龄，他岁数不小了，可能是他不同意，他不同意这门亲事，我就给他点时间，叫他好好想一想，等什么时候他同意了，你再跟我打个招呼。郑庄公十分感激，后来这个事儿就撂下了。过了一段时间，陈国的国主陈桓公派人前来提亲，派来的人是子真大夫。 子申跟庄公一说，陈主有一女归氏，想许配给大世子公子乎。庄公笑了，这是好事啊，我主张婚姻自由，你去问问公子乎得了。庄公一想，你要是去问呢，准得碰钉子，我儿子脾气挺怪，齐国前来提亲，齐是大国，文姜郡主才貌双全，是数得着的美人，他都不愿意。你陈国是个小国，陈侯的闺女长得什么模样我们也不知道，这事儿啊成不了，你自己去说说看吧。子真拜别了郑庄公，就来找上大夫祭祖。祭祖一听，这是好事啊，我陪着你一块儿去。俩人一同来见公子乎，把亲事一提，公子乎很痛快的答应了。这完全出乎庄公的预料。哎呀，我儿子怎么回事啊，我家世子真有出手的，齐侯女貌似天仙，他不娶，偏要娶陈侯之女，一个小国主的姑娘，而且这位还不知道长得什么模样。既然儿子答应了，那就迎娶过门吧，就跟陈国结亲了。现在祭祖一提这个事儿，想让公子乎到陈国去避难，公子乎不想去，他嫌寒碜，去丈人门下躲灾，面子上过不去。姬大夫，您再帮我好好想一想，还有没有别的地方？真把祭祖难住了，他伤透了脑筋，想了老半天，终于想出一个地方来。千岁，您看您去魏国行不行啊？魏国现在国力很强，国泰民安，魏宣公治国有方，他比魏主周须胜强百倍。周须当政的时候没少给咱们添乱，现在魏国挺好，您是不是上那儿去避难？公子乎同意了，去魏国是正合我意，这是个好去处。姬大夫，请您准备准备，我连夜动身。祭祖一听，千岁这可不行啊，我哪能让您一个人走呢？我要择良辰吉日，还要通知文武百官，让他们欢送。公子乎一摆手，算了吧，这又不是什么光彩事儿，我是逃难，是让位，有什么好送的？我悄悄的走，您谁也别告诉，我连夜离开郑国。祭祖心中凄惨，说到这儿，君臣都哭了。祭祖大夫顿足捶胸，向公子乎发誓：千岁，您只是暂避一时，等您走了以后，老臣我发动各路诸侯，为您重夺王位。您就别说这些了，我到后宫和贵妃打个招呼。跟贵妃一说，公子乎想把贵妃也带到魏国去，贵妃不去。我去魏国干嘛？不如我先回陈国，那儿是我的娘家，日后咱们夫妻自有团圆之日。祭祖连夜把公子乎夫妇送走了。第二天天一亮，祭祖大聚文武，贺公子图登基。 公子图当上了郑国的国主，他就是郑厉公。子图这一登基，把全国的百姓都给闹糊涂了，怎么一夜的功夫就换了国主了，换了公子图了？那新君公子忽呢，已经不知去向。公子图倒是什么也没想，光剩下高兴了。他祭拜天地，拜过家庙，就登基了。他挺美，今天请这个，明天宴请那个，忙的是不亦乐乎。过了几天，祭祖给他提了个醒，千岁，有个事儿你忘了吧？公子图一愣，什么事儿啊？我想起来了，是您提职的事儿吧？您为我登上王位可没少出力，我应该加封您，不是老臣我的事儿。那是什么事儿啊？千岁，您答应人家宋主的条件，您忘了吗？公子冯可记得清清楚楚，您现在已经坐在国君的位子上了，这该送的城池还有那1000万两黄金，您得送啊。听到这儿，公子图把脸沉下来了，他双眉紧锁。姬大夫，照你这么说，咱得把这三座城池给了宋国。那当然了，君子一言，快马一鞭呢。咱们已经给人家立了字据，空口无凭，立字为证。